这里是挪威西塔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塔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12月18号，公元2008年1月2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瑞士西藏议会呼吁藏人不要参与中共大使馆庆祝藏历新年活动；印度西藏各大寺院即将透请抉择是否供奉朵地秀丹；西藏团体公布参与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具体事项；胡锦涛要求全党干部对抗西方负面报道；流亡西藏歌手举行音乐会，赞助西藏难民社区；英国媒体谴责西方领导人过于屈从中共。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士西藏议会呼吁藏人不要参与中共大使馆庆祝藏历新年活动。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瑞士与列支敦士登地方西藏议会代表在藏历新年来临之际，针对中共大使馆在当地将举行藏历新年庆祝活动方面制定一系列决议案，呼吁全体藏人拒绝参与。中国驻瑞士苏里克大使馆将在下月2号特为藏历新年举行有史以来首次的庆祝活动，并邀请当地所有藏人参加。对此，移居在瑞士与列支敦士登地方西藏议会的代表将中共的这一行动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并声称中共的真正目的是企图瓦解分裂和暗中破坏当地藏人间的关系。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副会长格萨南杰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共一向使用武力、强制和恐吓来打压违反所谓中国法律的微薄的异议声音，在中国驻大使馆企图利用巨大财力展开一个决定性的思想斗争，来削弱藏人在自由国家的西藏自由活动。对此，为了阻止藏人参与中共的这个行动，瑞士与列支敦士登地方西藏议会代表上周六19号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全体通过一系列决议案。决议案呼吁所有移居在瑞士与列支敦士登的藏人不要参加中国驻瑞士苏里克大使馆在下月2号举行的庆祝藏历年活动，要求藏人牢记中共对西藏的长期高压统治，同时牢记瑞士成为藏人第二个家，是因为藏人受到中共的政治迫害而以政治难民的身份获得庇护。决议案要求藏人关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现状至今未获得基本改善，并重视和警惕中共当局之前所发出的与达赖喇嘛展开殊死斗争的这个信号。决议案要求牢记境内藏人始终遭受中共压制的悲惨现状，并关注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是否参与届时有中国大使馆举行的藏历新年庆祝活动，并规定如有藏人参与或者配合中共的各项活动，不仅要由各自组织负责，同时将有新设的调查小组就其个人背景进行全盘调查后公诸于世，并将从藏人社区乃至庇护国驱逐出境。决议案最后决定针对中共在西藏的各种侵权与压制行为采取行动，扩展声援活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积极响应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上旬在印度南部强调的将通过公投的方式决定是否继续供奉所谓的朵地秀丹护法神的演讲，位于印度南部的西藏三大寺院中即将进行透签抉择是否供奉朵地秀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前在印度南部强调，至于是否供奉朵地秀丹问题，我们不能再这样拖下去，因此在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的强迫下，所有藏传佛教僧侣要按照佛教毗奈耶经的戒律或者按照现代民主制度的投票方式来做决定。达赖喇嘛进一步强调，如果投票结果显示 60% 以上的人愿意继续供奉朵地秀丹，从那天起达赖喇嘛绝不会再提起朵地秀丹的问题。如果 60% 以上的人愿意停止供奉朵地秀丹，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结果重新考虑。为了全面落实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切维修的瑕疵曲解和强制曲解 西藏三大寺主持干部以及芒果指对仁岭西藏难民社区主官等共计60多人与本月18号和19号聚集在印度南部芒果指召开经济会议，决定在西藏各寺院中按照佛教毗连业经的戒律进行投钱活动，决策是否将继续供奉多戒修等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部长次仁喷佐昨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在印度南部召开的有关多戒修等问题紧急会议最后决定，除了西藏甘丹寺霞泽扎仓和斯拉寺色麦扎仓进行投钱的事件延后到下月9号之外，其他的如西藏哲蚌寺国芒扎仓和罗斯林扎仓、甘丹寺强兹扎仓、斯拉寺色西扎仓维修的各路派各寺院中将于本月26号开始进行投钱。次仁喷佐表示，在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中还成立了2个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有甘丹赤仁波切和他的代表、霞泽曲杰和强兹曲杰、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代表、西藏人民议会地方代表、西藏难民社区主管、西藏三大寺所有扎仓的堪布和纠察使以及管理员等共计20多人组成，其主要工作是完成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进行的投钱活动后，将前往印度全国所有西藏各路派寺院中继续展开投钱活动。次仁喷佐继续表示，投钱活动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中要抉择是否将继续供奉所谓的多戒修丹，第二阶段中要抉择是否愿意与供奉多戒修丹者一起生活。他还强调，如果公投结果显示多数人愿意停止供奉多戒修丹并决心不再和供奉多戒修丹者一起生活，那么少数供奉多戒修丹者必须要自动离开各自所在寺院。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团体公布参与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具体事项，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社区的5个非官方性组织今天星期五在达朗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参与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具体事项，并表示这次活动至少延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的5个非官方性组织西藏流亡社区的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显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与今天星期五在达朗萨拉马洛港及西藏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参与活动的一系列相关事项，要求每个报名者填写各自姓名、地址和身体健康状态等，并表示从即日起可以正式报名。在活动展开期间所要遵守的规章中，要求每个参与者为了西藏民族的事业要有无畏献身的精神。活动主办单位之一西藏妇女会会长彼此人说，
李贵南厕所小娃说刚才请着天南他最近我文心的当然恰就当李贵苦地修看的来接，
对在活动期间发生任何伤亡等事件要有心理准备，活动者要遵守各项规定，同时要团结一致，坚持以和平方式完成达朗萨拉到拉萨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主办单位表示，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将从3月10号西藏30自由抗暴日正式展开，届时将有100名活动者从达朗萨拉正式启程前往西藏首都拉萨，并表示这次活动至少延续5到7个月。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敦珠拉达表示，活动者要坚决完成达朗萨拉到拉萨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并相信他们能够达到目标。他说，可以肯定地说，活动在途中必定要受到印度和中国两方面的阻扰，特别是在穿越边境时，因此无论活动组织者还是参与者要坚决完成这次活动，不能像以前因中途受阻而停止前行。因为2008年和2009年对西藏人来说是两个特殊的年份，2008年中国要主办奥运，2009年是西藏人民 丧失国土，被迫流亡整整50年，因此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完成这次活动。主办单位还欢迎届时西藏和其他国际媒体记者进行跟踪报道。为顺利展开活动，组织者将向参加活动者进行专门培训。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于本周二在北京要求全党干部要对抗西方负面报道，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根据英国 BBC 消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临近之际，于本周二22号呼吁全党干部要加强对内外的宣传，消除西方负面报道带来的影响，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胡锦涛强调，全面审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大意义。消息还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加强宣传，比如在国外开设孔子学院和增设更多的中英文国际电视和电台频道，以此来提升国际形象。消息最后指出，中国政府目前飞速发展的经济在国际上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不断批评和谴责中共政府迫害西藏和新疆法轮功学院，践踏公民的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利，镇压异议人士，以及大量使用私刑等恶劣行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西藏歌手举行音乐会，赞助西藏难民社区。下面请听歌唱的详细报道。
本周三23号，部分流亡西藏歌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买酒之来西藏难民社区举行演唱会，赞助西藏流亡社区。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星朵基发来消息，本周三在新德里举行的演唱会是由新德里地方西藏妇女会主办的。新德里地方西藏妇女会会长任增诺宗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歌手通过这次演唱会所得到的收入将募捐给新德里地方西藏妇女会和设立在美国纽约的新生活基金会，因此主办单位方面对这项赞助表达感谢。在这次演唱会上，尼泊尔知名西藏歌手次仁九枚、美国西藏歌手瀑布南杰、流亡西藏青年歌手丹增杰布以及西藏流亡社区的知名话剧演员巴次仁向观众奉献了精彩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媒体谴责西方领导人过于屈从中共，下面请听德系的详细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本周三发表题为《超级大国中国不妥协的面孔》的文章，批评西方领导人过于屈从中共，导致中共的野心膨胀，为所欲为。文章指出，自私的超级大国中国如何淡出公众视线，这一点引人注目，取而代之的将是创造和平及世界经济的潜在救世主形象，而西方领导人为了商业利益而急于向中国表示敬意。文章表示，在过去一年中，中国领导人在处理中国与亚洲和世界各国关系时展现的军事、外交、政治举动，显示了更强的自信。文章举例指出，2007年中国强烈谴责美国总统布什会见达赖喇嘛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而在德国总理梅克尔接见达赖喇嘛后，中国总理温家宝断然要求柏林方面修正错误。另外，英国首相布朗和法国总统萨克奇在最近访问北京时几乎没有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切入行为，说明中国领导人运用金融影响力引致国际社会的举动相当成功。文章说，当然中国不会高喊他们的雄心愿望，相反他仍然会贯彻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保持低调。文章最后强调，我们没有理由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而很多西方领导人正在努力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带入现代化，但我们必须注意，中国主导亚洲，想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战略雄心，是根据中国的行动证明了一切。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